停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7月24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官员或于下星期在上海重启贸易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是头号反情报威胁。参议院确认埃斯珀为美国国防部长。香港立法会议员联同元朗袭击受害人亲述恐怖经历，将追究责任。当晚被白衣男子打到喉颈红肿的受害人梁先生在记者会上哭诉受袭经过。
当日在架车上面那些不是游行人士，游行人士在街那些，当日在车上面那些是乘客，而个事实就是一班白衫人追着班乘客，追着班乘客打了足足半个钟头都没人来。这个就是事实，是这件事的事实。我很需要何君尧议员和其他曾经用过车上面是示威者的人的所有媒体出来道歉，和以后不要再用这个字来形容那天在车上面的人，至少我不是。
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先收听由张阔杰报告国际新闻。
彭博新闻社星期二援引未有具名的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高级官员下个礼拜一将会前往上海，和中国官员进行面对面的贸易会谈。这个是世界上最大两国经济体五月份谈判破裂以来首次高层谈判。美中两国元首上个月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碰面之后，美国就同意在恢复谈判期间暂停加征新的关税，换取中国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彭博新闻社报道称，莱特希泽和一个小型团队将会在上海停留至星期三7月31日，上方将会广泛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预计不会取得重大突破。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中国要求会议在上海举行而不是在北京。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面对面的会谈是一个好兆头，他预计中国将会很快开始购买农产品。不过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淡化了这种可能性。他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达成协议，这个要是一个合适的协议，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这个是他压倒一切的目标，这个比准确的时间更加重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多夫雷星期二表示，中国正在试图窃取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FBI 正在进行的1000多宗知识产权盗窃调查，几乎都是指向中国。星期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克里斯多夫雷称中国是面临美国的头号反情报威胁。他说，目前并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反情报威胁更加严重。他说，中国正在试图踩在美国的身上，爬上经济发展的阶梯。美国情报高层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中两国将继续新一轮经贸谈判。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在华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美国仲对中国科技公司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欲压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参议院星期二确认了埃斯珀为美国新一任国防部长，结束这个职位至今为止的最长空缺。埃斯珀曾经在陆军服役10年，在国民警卫队和陆军预备役效力11年。他曾经在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中作战，之后曾经是美国最大的国防合同商雷神公司的说客。埃斯珀上任之后将会领导美国120万现役军人和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他的前任马蒂斯去年12月份因为在美军从叙利亚撤军问题上的分歧而辞职。在过去近半年来，任代理国防部长的沙勒汗在一个月前以需要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为由退出了国防部长人事任命的轮选。 爱尔兰外交贸易部近期更新前赴香港建议，提醒赴港公民高度谨慎。香港近期抗议示威活动频繁，尽管抗议活动多数是和平，但亦都有一小部分抗议者同警方发生冲突。7月21日更加发生了疑似黑社会暴徒持凶器不加区分地追打无辜市民和黑衣示威者，甚至传媒记者的流血恐怖事件。爱尔兰外交贸易部表示，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内，抗议示威活动可能会仍然继续，并强烈建议在香港的爱尔兰公民和公众避免在发生抗议和意外公共集会的地区活动。中国星期三发表了新时代中国国防白皮书，期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段时间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形势发展，特别是7月21日的游行和暴力事件，以及激进分子冲击中联办。对此，港澳办已经作出回应，他继续说，
部分激进示威者的行为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触碰。
他说，部分激进示威者的行为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是绝对不能够容忍，东方之珠不容沾污。持续高涨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在中国大陆部分网民当中受到关注。7月21日，港人又一次大规模游行之后，发生了部分抗议者冲击中联办事件和元朗打人事件，在一些中国网民中引起了反响。但从网上公开发表的网民评论中，都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被称为小粉红的爱国粉青拥护官方立场的言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星期二呼吁共和党共同推动有关改善选举安全的立法。特别检察官穆纳星期三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问题，在众议院两个委员会出席作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中俄军机进入日韩空域，五角大楼表示坚决保护盟国安全。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坚定支持盟友南韩和日本，以及他们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相关空域做出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五角大楼印太事务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宗教7月23日星期二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防部正在就有关事件与盟国南韩以及日本紧密协调，并继续监视事态的发展。声明中说，美国保卫盟国安全的承诺牢不可破。南韩国军方星期二发表声明，称俄罗斯一架 A-50 型预警机当日上午两次进入南韩独岛上方的领空，南韩战斗机因此开火示警。声明说，同一日，两架中国轰六型远程轰炸机和俄罗斯图95型战略轰炸机一起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日本方面亦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称俄罗斯的 A-50 型预警机进入了日本竹岛上方的领空，另有两架中国轰六型远程轰炸机和俄罗斯图95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周边空域绕行。日本所说的竹岛就是南韩所说的独岛，两国对彼此之间的海域中的那一片岛屿都声称拥有主权。俄罗斯否认军机进入了南韩领空，反称南韩战机以不专业的方式阻碍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在国际空域的飞行。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还说，俄罗斯与中国军机星期二实施了在亚太地区的首次联合巡航，称这一次联合巡航的目的是深化两国全面伙伴合作关系，加强两军合作，提高两军联合行动的能力，增强全球战略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军机同时进入南韩空域的事件，但他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上个星期，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对中国与俄罗斯近来加强两军协调作战能力表示忧虑。戴维森说，只是两个星期前，俄罗斯两架轰炸机从其远东基地起飞后绕台湾飞行，再回到基地，这一项行动没有受到中国的警告。戴维森说，他可以说，这个地球上任何其他人这样做都会受到中国的警告， 这个意味着俄罗斯事先或者在采取行动期间得到了中国的默许。中国与俄罗斯联合起来挑战使印太地区得以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以及整个世界秩序。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个星期前，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埃斯珀出任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上，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盟与合作感到忧虑，并询问埃斯珀的看法。埃斯珀回答说，中俄的军事合作绝对令人担忧，所以美国需要认真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不过在奥巴马执政最后两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阿什顿·卡特，七月初在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分部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他不认为中俄会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卡特说他不同意俄罗斯与中国合伙对付美国的讲法，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都不喜欢美国，但是这个不足以使他们结成共同体。这个星期，俄罗斯政府宣布将与中国就签署一项新的军事合作协议展开会谈。一些观察人士说，在新的合作协议下，中俄军机在亚太地区联合巡航可能会成为常态。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90多名美国专家发表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100多名美国各界人士上星期联名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中国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封题为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到底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的信函，是由退役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主管詹姆斯·伊·法莱尔执笔，获得了大约130个签名，签名者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知乎成员等人士。公开信写着，在过去的40年里面，美国奉行与中国接触的开放政策极大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断削弱，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公开信说中国并没有成为信中这些专家希望成为的这样，信里面鼓励特朗普总统继续在中国问题上面采取强硬的立场。在这个之前，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在华盛顿邮报上面发表给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他说中国不是敌人，并且表示两国关系的恶化并不符合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位美中关系呢？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美中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一些美国学者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当被问及对美国来说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敌手的时候，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金德方说，毫无疑问，中国的政府和执政党处于对美国特别敌对的立场，所以是的。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战略挑战，但是不是敌人。戴博说，他觉得敌人这个用词还是不是那么适合，敌人应该是你死我才能够活的概念。这个就是讲明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强硬派是说中国对美国来说是组成了一个生存性的威胁，而他觉得这些是一些夸张。如果大家说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这样他是同意的。 生存性的威胁，他觉得不是挺啱。而且如果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大家避免不到导致一个新的军备竞赛，这些才是最危险不过的情况，也是两个国家都负担不起的一个非常高的新的代价。所以到现时为止，他还是觉得如果两个国家都是以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以他们的态度或者害怕为主导力量的话，大家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避免最差的一个后果。但是如果彼此要避免那个后果，他说的是打仗，大家非得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大家的态度和害怕为主。而当被问及对美国来讲最好的美中关系应该是怎样的问题的时候，金德方教授认为，理想的关系是美国和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解决世界当前的问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金德方教授说，理想上面美国和中国、日本、印度和所有其他国家都应该合作解决世界当前存在的问题，但是那些是美国希望之中的中国，不是美国现时看到的中国。大博又认为，对美国来讲最好的美中关系首先应该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透明互惠也是关键的要素。大博又说，美国国家利益第一，另外他觉得和中国，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再亦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应该给他一些特殊的优惠。美国应该再要求中国在经贸关系上面透明互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他亦都是非常支持特朗普的一部分助手的概念，就是再亦都不应该给中国特权，互惠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说中国所不比如美国政策的这些投资或者做买卖的这些条件，美国亦都不应该赋予比中国对等的政策，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亦都要很强硬地要求中国符合他所有世贸组织的有关的承诺，包括中国对国企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补贴，这些也是问题。当然美国也是要保护他所有的知识产权，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透明，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还有这些互惠。这位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还特别提到了公平的重要性，他说在中文里面，孟子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从事中美关系都快要35年了，他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公平这个词并没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方是很清楚他在哪些方面是占便宜转流动，而这些方面美国应该是非常之强硬，另外美国也应该是反对中国所有的非自由的国际影响力，那个就是说中国经过他的投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所有的这些项目，中国就是要扩张他的非自由的一些原则变为国际的非自由的原则，这些美国也应该反对。此外金德方教授认为，美国一些人对中国存在着误判，他说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富裕起来，这个国家将会更加民主，目前的情况就是美国的相关政策的是这些人制定的，但是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中国已经变得更加专制，美国越快理解到这一点就能够做得更好。在谈到美中两国是否能够避免所谓的收息抵得陷阱的问题的时候，大博认为目前看来美中距离这个陷阱稍微更加近了一些，但他又认为两个能够避免陷入这个陷阱。而金德方教授就认为，美中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面的作出的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中国好聪明，正在针对投票给他的农业州，不过他将以农业补贴的方式来确保美国农场主不会受到贸易争端的伤害。他并且说，例如欧盟等盟友在占美国的便宜方面比中国更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特朗普总统7月23日星期二中午参加美国转折点的年会，这个是由美国保守派年轻人组成的组织，参加者包括还在高中的十几岁青少年以及大学生。特朗普向现场的年轻人讲到美中贸易争端以及关税战，他说，我们将企业送出我们国家，好好的企业正在离开我们，去墨西哥，去中国，去很多其他国家。我们过去达成的协议是世界历史上最愚蠢的协议，不可置信，16000家工厂与公司关闭。他跟着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他说，世贸组织是对我们最差的事，世贸组织建设了中国。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 25% 的关税后，中国除了亦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亦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直到6月底的 G20 峰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特朗普同意不再加征关税，并对华为松绑，中国则同意将会购买美国农产品，而同时特朗普以联邦政府的经费补贴美国农场主的损失。星期二早上，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在15年的向下沉沦之后，农场主又开始有好的生活。那160亿美元来自向中国收取关税的农业补贴好有效。在美国转折点的活动上，特朗普对现场的年轻人说，中国正在针对美国的农业州，但是我们的农场主已经获得帮助。我对我们的农业部长桑尼普道说，因为中国非常聪明，我不责怪他们，我责怪我们过去的领导人容许给这个发生，我不责怪中国，我们应该对他们做一样的事。我是这样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知。特朗普说，他对农业部长普道说，桑尼，他们正在针对我们。他并提到其中选举时，中国在美国农业州刊登反对他的广告，他们在德梅恩几时报上刊登反特朗普的广告。我喜欢爱达荷州，但是他们在爱达荷州报纸上刊登反特朗普广告，然后他们停止购买很多美国产品，停止购买全部产品，他们停止向我们的农场主采购，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是我的强力票仓。整个美国中部是红色，中部是红色，边缘一些是蓝色，他们针对红色的部分，没人说中国很笨，而且说我们不再购买产品，实际上他们真的停止购买。特朗普跟着批评欧盟，认为在贸易问题上欧盟比中国更差。他说其他国家都大大占我们的便宜，当中最差的是所谓的盟友，他们在贸易上占我们便宜。欧盟对我们的贸易上比中国更差，没人这样想过。我们这里当中很多人都来自欧盟，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曾祖父母来自欧洲，除了他们大多数占我们便宜之外，一切都很好。欧盟就是成立来在经济上击败美国。特朗普总统跟着批评欧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上的贡献不够多，他亦对现场的群众说，美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好的经济，而且正在在贸易上击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有越来越多的报道说，由于美中贸易战，很多美国和欧洲企业正在撤离或者是已经撤离中国。业内人士说，虽然搬离中国并不容易，但是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不稳定还是令很多企业决定离开或者减少他们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他们说，外企搬离中国已经成趋势，未来仲将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包括苹果、任天堂在内的50多家跨国公司都宣布撤出中国生产线。另外，质量控制和供应链审核机构启迈最新的调查报告亦都说，80%的美国公司和67%的欧盟国家的公司正是离开中国。史蒂芬·戴马尔是美国服装与鞋业协会的执行副总裁，他对美国之音说，过去18个月，他们的很多成员都在谈论或者是已经正是努力将他们的供应链迁出中国或者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便或者是希望避免特朗普政府已经施加的惩罚性关税和将要施加的关税。美国服装和鞋业协会成员当中有82%的成员的旅游用品、69%的鞋类和42%的服装都是在中国制造。 拉马尔解释说，企业寻求供应链多元化通常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进程，服装和鞋业协会之中的目前所拥有的中国制造的比例是企业过去20年的选择的结果。在他们的协会当中，过去曾经有 90% 的鞋业在中国制造，慢慢变成了现时的 69%， 而旅游产品就是从过去的4-5年的84%变成了现时的82%，而服装就是从过去的5%到6%演变成现时的42%。他说最近18个月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准备离开中国，它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不是用中国产业调整和升级，中国运营成本增加可以完全解释的。虽然这些都是企业考虑搬离的部分的原因。他说在过去18个月发生的事是这样的，所有的行业都试图在同一个时间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向一个方向转移，这些在他们的业内造成了大量的干扰、沮丧和焦虑。他又说如果没有贸易战和关税，即使面临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做生意的地方。目前企业迁出的速度和企业的焦虑只是能够是贸易战的结果。中国的官方说只是很少的企业撤离中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7月11日曾经说，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外资撤离的情况。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企业转移的真实情况应该比中国政府所承认的要严重。他说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外企撤离中国供应链的程度轻描淡写，如果他们承认了迁移规模巨大，这些将有损他们在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谈判之中的制衡的力量。美中贸易谈判的僵局最近有了松动，7月18日美中贸易官员通了电话，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还暗示接下来有可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但是美国服装与鞋业协会的拉马尔说，即使美中签署了协议，外企迁出中国的趋势还是会继续。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他们会很快达成协议，即使是达成了协议，他们以前也提过关税将会是那个协议的执行的工具。在这个政府或者是将来的政府，公司总是会生活在关税的威胁之下。拉马尔还说，美国公司相信现行的关税亦都会持续相当的时间。他说不单止是低端的产业，美国高科技公司目前亦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中国政府除了尽早达成协议，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解决外企迁移的问题。他又说，你现时能够做的就是止血，你不可能再将他们搬回去了，这些不会发生的。如果中国同意或者是跟美国达成协议，这个过程可能会减慢很多，因为这些向全球公司传达了一个信息，那个就是好了，现在事情稳定了，但是你再也没办法将魔鬼装入回个樽里面。他想跨国公司永远都会对他们的中国生产有这样的一个怀疑，认为他们在中国的生产不像他们想象那么安全。有报道又说，面对外企的迁出，北京急忙来到采取措施，给这些外企更多的优惠，希望能够留住这些外企。美国服装与鞋业协会的拉马尔承认，外企搬来中国并不容易，因为基本上找不到能够替代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他说，现时你必须做的就是在几个国家复制你在中国做的事，问题不是哪个国家会成为下一个中国，问题应该是哪些国家一起可以帮助构建成下一个国家。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与新的国家的新的伙伴建立关系，不过好的一方面就是企业有可能发现他们在中国的伙伴也都要一起迁出。拉马尔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曾经讲过，虽然企业搬离中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迁出中国现时是现实。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外企撤离中国一定会对中国造成伤害，但是就并不能够打垮中国的经济。伤害中国是一定的，但是不一定会打垮中国的经济。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正是不断的上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 中国正是向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表示，中俄联合空中巡航未进入他国领空。中国指责美国扩大防御开支，并对台湾军售。印度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质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在星期三7月24号为中俄首次东北亚地区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进行辩护，称中俄空军遵守国际法规定，未有进入其他国家的领空，不针对协力厂商。南韩军方说，7月23号上午两架中国空军 H6 轰炸机、两架俄罗斯空军 TU-95 轰炸机和一架 A-50 预警机进入了朝鲜半岛东海领域领空的防空识别区。俄罗斯 A-50 预警机侵入独岛领空，南韩战机紧急升空，发出驱离广播警告，并发射了20多枚热有利弹和近400发的机舱子弹。这次事件发生在首尔称之为独岛、东京称之为竹岛的有争议岛屿领空。日本和南韩都宣称对目前由南韩实际控制的该岛拥有主权。由于日本和南韩对这次事发地领空的主权存在着争议，日本政府对南韩和俄罗斯提出抗议。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认识到俄罗斯军机两次侵犯了竹岛的日本领空。中国国防部星期三发表2019年国防白皮书，说和台湾相关的问题日益严重，并且说他们所谓的台湾独立分离主义势力仍然是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最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7月8号批准了22亿美元对台军售，其中包括价值约20亿美元的108辆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其相关装备，以及价值为 2.24 亿美元的250枚毒刺导弹和其相关设备。北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这个计划。他并且说，中国将会对参与这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印度对特朗普总统的言论，亦即印度要求他调解印巴在喀什米尔问题上的长期争端，提出了质疑的。印度外长苏杰森星期二在议会上说，印度总理莫迪并没有向美国总统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苏杰森说，我要向议会明确保证，印度总理莫迪并没有向美国总统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再讲一次，总理没有向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还要重申，印度一贯立场就是和巴基斯坦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进行双边讨论。我要进一步强调，与巴基斯坦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结束跨境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赢得到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但是这样就意味着要杀死1000万人。特朗普星期一在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将会讲明美国在参与阿富汗事务1980之后撤出阿富汗。伊姆兰汗对华盛顿的访问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巴基斯坦总理寻求恢复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特朗普去年结束了援助巴基斯坦，说伊斯兰保马巴德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做得不够。美国传媒国防新闻这个星期发布2019年全球国防公司100强排名，这个是2001年以来该名单首次包括中国国防公司，其中6间进入了前15名。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表示，4名中国公民和1间中国公司被控共谋逃避针对北韩制裁，试图隐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北韩实体进行金融交易。在香港人反对可以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反送中抗议7月后进入了遍地开花之后，40多万香港人7月21号再次走回去香港岛的街头，继续要求港府回应民间5大诉求。 美国商务部7月23号宣布，针对自中国同印度进口的碳钢同合金钢铝螺纹钢的反补贴税调查得出肯定性初步结论，中国出口商获得到约 25% 的补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立法会议员联同元朗袭击受害人亲述恐怖经历将追究责任。香港元朗西铁站星期日晚发生无差别袭击途人事件，造成45人受伤，一人危殆，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当晚在现场被疑似黑帮分子袭击受伤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三联同多名遇袭的受害人以及目击者召开记者会，讲述当晚的恐怖经历。一名遇袭的受害人控诉，当时列车上有乘客被大批白衫人用木棍、铁枝等武器袭击超过半小时，很多乘客被打到头破血流，车厢布满血腥味，但是没有警察到场制止，事件令他对香港的警察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事件应该定性为恐怖袭击。下边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元朗西铁站和附近的 YOHO Mall 商场，星期日即是7月21号晚，发生疑似黑社会分子在地铁站袭击途人事件，大批身穿白衫的男子手持藤条、木棍、铁枝等的攻击性武器冲入元朗西铁站和附近的商场，以至停站的列车上面，无差别地追打途人和列车上的乘客，尤其是身穿黑色衣服疑似参加原721民阵反送中大游行搭地铁回家的市民，包括记者、孕妇都受伤倒地。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接到消息赶到现场视察的时候，在列车上被多名白衣男子殴打受伤，事件造成45人受伤，一人危殆，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应该定性为恐怖袭击。事后有网民公开一些短片，显示事发当晚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和部分涉嫌参与袭击事件的白衣男子握手，并且向他们鼓掌，竖起大拇指表示辛苦你。有白衣男子对他说，你是我的英雄。外界质疑身兼律师和立法会议员的何君尧涉嫌和袭击事件有关，有人前往律师会投诉，要求弹劾他。何君尧事后召开记者会，声称星期日晚和白衫的乡绅握手之后，看新闻才得知有袭击事件发生。他否认策划或者和事件有任何关系，他又声称对任何暴力事件都不认同，并且会谴责。不过他承认事前得知白衣人会有行动，强调如果有反送中的黑衣暴徒进入元朗会被驱赶。何君尧又说，元朗人保家卫族精神不是星期日晚才有。其后何君尧、梁志祥等建制派议员认为是林卓廷星期日晚带同一些着黑衫的示威者进入元朗搞事，和白衣人发生争执，白衣村民保卫家园才出手打人。林卓廷否认星期日晚带同示威者进入元朗，强调他是接到白衣男子攻击途人的消息之后才搭西铁到元朗视察，可惜没办法阻止大批疑似黑帮分子的白衣人在元朗西铁站对途人施袭，他自己亦都在列车上被袭击受伤。林卓廷星期三即是7月24号上午联同多名遇袭的受害人和目击者召开记者会，讲述当晚的恐怖经历。当晚被白衣男子打到后颈红肿的受害人梁先生在记者会上哭诉受袭经过，他强烈要求何君尧等建制派议员和部分传媒收回当日在列车上被袭击的人 大部分都是游行人士或者示威者的说法。他强调当日在列车上的都是普通乘客。
当日在个车上面那些不是游行人士，游行人士是在街那些，当日在车上面那些是乘客。而个事实就是一班白衫人追着班乘客，追着班乘客打了足足半个钟头都没人来。这一个就是事实，在这件事的事实。我很需要何君尧议员和其他曾经用过车上面是示威者的人的所有媒体出来道歉，和以后不要再用这个字来形容那天在车上面的人，至少我不是。
梁先生表示，事发的时候他乘搭西铁到元朗探朋友，但是到达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不少市民在元朗站里面被一批白衣男子袭击。他尝试救走被围殴的市民的时候亦都被追打，后颈被打到红肿。梁先生表示，之后他和其他人逃到车厢躲避的时候亦都被人袭击后颈，当时即使逃到车厢亦都有白衣人不断向他们投掷包括回收箱等的杂物，甚至有白衣人冲入车厢用木棍等武器指吓和无差别袭击车上的无辜乘客。期间有人报警求助，但是999电话未能接通，车站里面亦都看不到一个警员或者港铁职员提供协助。
已经当其时已经有人在求饶，有人在喊，有很多女仔在喊，然后有些女仔甚至乎个头已经被人剥穿了，流晒血，整架车都是血味和水，整架车都是很污糟很污糟，很多不同的杂物掟出来。我们就在架车那里这样被人攻击，发攻击了10分钟，在闸口那里有差不多被他们攻击了成20分钟，前前后后只是计我由到元朗到到架车开走这30分钟入面是一个警察都没有。
梁先生表示，他入元朗之前已经收到消息元朗西铁站发生袭击途人事件，他质疑警方当晚为什么迟迟未有部署行动制止白衣人施袭。
当我被人打的时候，我唯一做的事我就是望出在个窗那里望出去，我就是想看看警察可以几时来，但是警察完全都没有来过，完全都没有来过。当时我们根本就很无助，我真的很想问一下警察，当时他的为什么他说那三个钟头有24000个电话接了进去，但是我在香港，我在香港做緊行緊街嗰陣時候，都唔止三個鐘頭前收到話有好多白衫人聚集咗喺元朗啦。點解冇人部署啊？佢哋平時反黑組係點樣收集情報啊？
梁先生又表示，襲擊事件之後，佢對香港警察同埋香港嘅治安完全失去信心。
我從來冇用過任何嘅顏色，亦都冇用過任何嘅畜生去形容警察。我对警察是完全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我当日过了那晚之后，我只可以说的是我对香港的警察以及香港的治安是完完全全失去了信心。因为我和一班乘客是乘客在架列车上面被人足足打了30分钟而没有人理。
当晚穿着黑衫参与民阵发起的721反送中游行之后，搭西铁翻屋企的马先生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到达元朗西铁站的时候被大批白衣男子用木棍追打，他用手保护头部被打到手背红肿，手臂亦都有大面积的瘀伤，衣服亦都被扯烂。马先生表示，事发之后他到屯门医院求医，并且即时向警员报案，但是警方至今仍未联络他录取当日的口供，质疑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怎样叫市民对警队和香港治安有信心。马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加游行或者穿黑色衫不应该成为被打的原因。
现在香港几时变了是 不可以去游行的，或者游行完之后要接受惩罚的，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即无论是建制派，如果根据你的逻辑是成立的话，那么下次是不是建制派我看他不顺眼的时候，我一样可以走去打他，这个完全是讲不通。
马先生形容受袭时候的心情不是害怕而是愤怒，他强调之后如果有时间仍然会参与反送中游行，他又强调今日站出来是因为何君尧的言论。
所以我为什么要站出来呢？因为我要告诉那班、组织策划者，尤其是何君尧，他不要以为可以置身事外，这个世界是有天理的，我至少走出来告诉他，他现在是他叫我出来的，不是林卓廷，千祈就不要以为林卓廷，我不认为林卓廷有资格去洗得辱我，但我告诉他何君尧得，因为何君尧说的说话令到我出来的。
对于很多香港传媒质疑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星期日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西环示威者包围中联办涂污中国国徽和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攻击途人，林郑月娥都是先谴责示威者涂污中国国徽，认为是践踏一国两制的一国原则，然后才回应元朗发生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是重视中国国徽多过香港市民的人身安全。马先生认为林郑月娥当然是要以一国为先，质疑在他的眼中人命不是最重要。
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钟就见记者，那为什么这件事还是摆在次要的国徽，即是元朗这件事还次要的国徽呢？既然上一次攻入立法会的时候7月1号他都是凌晨4点钟出来做记者招待会，那为什么当晚特首和他的管治团队为什么不出来做记者招待会，为什么不谴责这些人呢？要等到第二天呢？即是在我眼中我觉得人命不是最重要，当然他的想法可能一定他一定会解释说不是，但我告诉他我就不信咯。
当晚带同两个只有14岁和10岁的仔乘搭西铁的郭先生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目击市民无辜被暴徒用棒球棍和藤条等武器狂殴的经过，虽然他们没有受伤，但是两个仔都受惊。郭先生呼吁建制派议员悬崖勒马，不要再指鹿为马，他又希望国际社会施压协助香港市民讨回公道，全球通缉涉案在逃的人士，他又认为事件应该定性为恐怖袭击。
我相信全香港警区有晒全香港黑社会人各个堂口堂单位资料的，在这一刻我宣布，希望全球的警务处、国际刑警全球通缉这班黑社会。 By all means， 我们的能力只有这么多的了，我已经写定遗嘱，写定我自己的葬礼的了。OK， 我不怕死的。
林卓廷在记者会上再次强烈谴责元朗袭击事件目无法纪，有组织有计划公然殴打无辜市民的白衣黑帮人士。他表示民主党已经委托义务律师团队全力协助当日受伤市民进行刑事和民事追究和索偿，包括研究向施袭者和主脑作刑事和民事追讨，研究向警方作刑事和民事追讨，向港铁跟进第三者意外索偿事宜，并且要求港铁详细解释协助伤者申请612人道支援基金，要求香港和国际社会就721元朗事件作独立调查，协助伤者申请民政事务署的暴力伤亡赔偿计划。林卓廷又表示，世界上有些极权政府会利用黑势力去消灭反对声音，他担心香港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地方，因此他日后亦都会向国际社会反映香港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中国官方讣告肯定李鹏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中旗帜鲜明，并再次将30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句古语叫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中国前总理李鹏生前没因六四镇压被送上审判台，算他善终，但李鹏之死死得其时， 他对香港的抗议民众提出警示，中共暴力镇压的底线没变，他的死亦都将放大三峡大坝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公民谦对美国之音说，第一，他死在香港送中运动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之时，这个六四镇压的效应直接影响着中共从邓小平以降、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这个是一种国家的治理模式，即暴力镇压。现在李鹏之死之所以又重提反革命暴乱，就是仍然坚持这种思维，或者说政治底线，对香港来说有一个威胁效应。最近有关三峡大坝引发的问题引起民众关注，同李鹏族成员在电力等不同领域的显赫地位。高文轩说，李鹏除了六四镇压，另一笔账就是三峡大坝，他死得其时，就是又会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来追究李鹏的责任。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李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发展中国核电项目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李鹏作为当时的中国政府的负责人，在六四天安门镇压之中扮演了屠夫角色。他站在邓小平一边，同那一些认为严厉军事镇压是应对1989年学生和劳工运动抗议的最佳方式站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他导致屠杀了这么多思想改善中国政治制度的人。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他们今天却再次遭到这种指责，他们是被屠杀的。这一场屠杀给予中国从此不能复原的声誉，而现在却似乎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孔杰荣说，李鹏将以一种极具争议的方式载入历史，这个取决于谁写历史。他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复活了反革命标签，以此努力证明不合理的政策是合理的。孔杰荣说，这个是严酷和残忍的，导致了不幸的死亡和对求生者可怕的未来。2000年8月，李鹏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世界各国议会联盟会议时，一些天安门受害者在纽约联邦法院对李鹏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在1989年参与杀人、非法拘留、酷刑和其他的暴力行为，并要求得到赔偿。当年组织这一次诉讼的中国人权将诉讼送到了美国国务院派遣保卫李鹏的保镖手。中国人权前主席刘清表示，虽然未能将这个诉讼进行下去，但这个举动对李鹏及其他中共高官的威胁作用还是显现出来，就是借助了国际法律体系迫使迫害者离开大陆时心里有所畏惧，所以他们后来不管什么信件，那个是一概散腿就跑，一概赶紧躲开。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好，保镖也好，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将场面封锁住，使被追究的人赶紧逃跑，往往是很狼狈的。刘清认为，中共评价李鹏重提反革命暴乱讲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为了保党、保自己的独裁地位，要对大陆社会进行严厉镇压，他要将六四血腥镇压坚持到底，以此震慑中国社会。中共高层全知道六四是犯罪，都想淡化这件事，但是习近平不想淡化，他要将反革命定性再次重新提出，其重要目的就是震慑大陆社会，为今后出现这种苗头就镇压制造借口。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俄罗斯正在推动与中国签署一项新的军事合作协议，类似路线图的这份协议将显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包括举行联合军演和武器交易。有分析认为，虽然这个不是一项军事结盟文件，但是两国军方未来在空中和海上的互动将会更多，而同时两国轰炸机星期二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举行了联合空中巡逻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官方网站星期一发布消息说，总理梅德韦杰夫下令俄罗斯国防部与中国国防部展开谈判，讨论双方签署新的军事合作协调。相关消息没有透露两国开始有关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当地官媒引述很多专家学者和议员的话，认为签署新的军事合作协议意味着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将更加密切，这个可能涉及联合军演、武器交易等。经常从官方立场为俄罗斯各种军事行动解释和发声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说，这个可能涉及双方军事技术交流，甚至被中国使用远东地区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些部分。西方制裁后，俄罗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很多电子器部件供应转移，寻求中国帮助，而中国则感兴趣俄罗斯的很多军事科技。另一方面，双方都不满可能在日本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在俄日高层最近一两年的很多会晤磋商中，导弹防御议题已经被提出讨论。官媒俄新社说，这个不意味着两国会签署结盟文件，但是双方可能是针对美国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领域携手合作，两国还可能在导弹防御和防空领域举行演习。此外，在武器交易领域，在采购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后，中国很可能会向俄罗斯购买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什维特金认为，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目前已经是俄罗斯的盟友。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亦签署有类似的军事合作协议，两国目前军事合作的密切程度甚至已经超过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中俄罗斯的一些盟友。他认为两国军队拥有相似的对手，俄中联合演习和各种军事合作的规模领域都正在扩大，演习过去较多集中在远东，现在已经扩展到其他地区，参加联合军演的兵种亦正在增多。穆拉霍夫斯基话：，
затем участие активное Кита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военных играх в самых разных сферах。
穆拉霍夫斯基话：，中国几乎参加咗俄罗斯举办嘅所有项目嘅军事比赛活动，从空军到坦克，双方军演嘅规模亦正在扩大，从空降兵到多兵种合成演习。公布认为，两国将签署的新军事协议是对旧协议的补充和更新，因为双方联合军演以及其他一些军事合作仍然依据1993年所签署的旧军事协议，但是国际形势和双方关系都发生巨大变化。这家俄罗斯大报认为，两国的军事合作，尤其在联合军演以及空中和海上的军事合作，都将比以往更加密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空军当日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举行联合巡逻行动，俄罗斯出动了图 95MS 战略轰炸机，中国出动了轰 6K 轰炸机。俄罗斯军方说，这次联合巡逻行动不针对第三国，是实施双方今年的军事合作计划。但是俄罗斯军方发布相关消息之际，南韩和日本抗议不满俄罗斯战机当日在日本海地区进入领空，南韩战机甚至一度开火警告。而同时，中国派遣西安号驱逐舰参加几日后在圣彼得堡所举行的俄罗斯海军节活动。中国驱逐舰在星期三抵达圣彼得堡，中国水兵参观停在涅瓦河上在十月革命中因为炮打东宫文明的阿芙洛尔巡洋舰。中国和印度是唯一派遣军舰参加今年俄罗斯海军节活动的国家，俄罗斯亦同样派遣最新式战舰参加了几个月前举行的中国青岛海军节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